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疑似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袭击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村庄，打死至少68人。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激进分子星期二拂晓前袭击了博尔诺州的纳巴社区。当地一名40多岁的妇女说，妇女们幸免于难，但是所有男人，包括12、13和14岁的青少年都被杀死。她说，妇女们在武装分子袭击时躲到树丛里，之后返回来看到68具尸体，这些人都被枪杀或者割喉致死。由于地处偏远，有关袭击的消息2天后才传到大约100公里以外的首府麦杜古里。这次袭击与博克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其他村镇发动的突击行动类似，在尼日利亚尼日尔乍德和喀麦隆发动攻势，夺回过去2年来被激进分子占领的地区之后，当地的暴力活动加剧。美国执法官员星期四向警方和公众发出警告，要对伊斯兰国通过互联网招募未来恐怖分子的企图保持警惕。这一警示出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一名官员告诉法新社说，我们仍然担心伊斯兰国的招募行动，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接触，我们敦促公众保持警惕，向执法部门报告任何可疑行为。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报道，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近郊逮捕了一名17岁的学生，他被控通过互联网帮助一名年轻人进入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联调局没有透露案件的细节。在上个月白宫举行的打击极端主义的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各城市的负责人与那些可能对生活厌倦和失业的青年男子进行接触，这些年轻人是极端分子招募的首要目标。一名在2013年致命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中的幸存者星期四说，袭击过后的景象是纯粹的大屠杀。马拉松赛的观众杰夫鲍曼在靠近比赛终点的爆炸中失去双腿，他在波士顿一个法庭对萨纳耶夫第二天的审讯中出庭作证。装着假肢的鲍曼蹒跚地进入证人席，他对陪审团说，他在爆炸前一刻在赛程沿途碰上塞纳耶夫的哥哥塔梅尔兰，爆炸造成3人丧生，264人受伤。辩方律师星期四要求限制爆炸受害者们描述性证词，但是法官乔治·奥托尔判定陪审团应该听取证人描述袭击发生后的景象。检方指控萨奈耶夫试图对美国在穆斯林国家的战争进行复仇，而辩方律师希望通过将罪责归咎于萨奈耶夫的哥哥而说服陪审团不要判处萨奈耶夫死刑。美国驻韩国大使在首尔遭到一名袭击者用刀割伤脸部和手腕之后，星期四说他状况良好，精神不错。李伯特大使在一家医院接受了治疗，医生需要在他脸上一道11厘米的刀口处缝80针，还需要手术修复他手臂上受损的肌腱和神经。李伯特后来在博特上写道，他和家人为得到的大量支持深深感动，他很快会返回工作岗位，为促进美韩关系尽职。朝鲜官方媒体称，这次袭击是正义的刀割和好战的美国应得的惩罚。平壤说，袭击显示出韩国人民反对本周正在进行的不顾朝鲜抗议的美韩军事演习。目击者说，袭击发生时李伯特正在进早餐，一名男子手持一把25厘米的刀向他行凶。警方后来确认这名男子是55岁的金基宗。韩国媒体报道说，金基宗是一名长期反美活动分子，他袭击时高喊南北朝鲜应该统一。敌对的南北朝鲜已经分割了几十年，中间是全球重兵把守最严密的边防线。美国在韩国驻军28500人作为对朝鲜的威慑， 一些韩国人认为当地美军是南北走向统一的障碍。美国上星期裁员人数增加，不过失去的工作量之低不致影响就业市场的健康。劳工部星期四的报告显示，全美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上周增加了7000人，达到总数32万人。一些分析人士说，超乎寻常的降雪和其他冬季气候的不利影响可能导致了裁员的增加。美国政府计划星期五公布目前的失业率。彭博财经新闻调查的经济学家们预测，美国失业率将小幅降低到 5.6%。 他们还预计政府数据将显示，二月份增加了24万个工作，比前一个月略有减少。有网站Bankrate.com 对著名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另一项调查显示，他们预计明年的失业率将降低到 5.2%。 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驻韩国大使在首尔被人袭击，脸部受伤，缝了80针。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成为中国的新常态。反对派领袖被杀以及经济危机使克里姆林宫日益担忧颜色革命会在俄罗斯爆发。中国大陆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有望在今年秋天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成为法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驻韩国大使李伯特，他被一名韩国民族主义者袭击，脸部受了严重的刺伤，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恢复之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号早上7:40，美国驻韩国大使李伯特出席在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韩半岛和平与统一以及韩美关系发展方向的研讨会。当时他正准备发言，突然一名50多岁的男子手持一把长25厘米的水果刀攻击他。警方证实，这名男子是55岁的金基宗，他当时高喊“韩国、朝鲜应当统一”。李伯特被送到附近的江北三星医院，接受了长达2.5小时的治疗。李伯特被刺中5处，手指韧带神经断裂，脸部刀伤长达11厘米，缝了80多针。整形医生卢大玄说，目前李伯特的伤势稳定。
如果刀伤比现在再深1到2厘米，就可能刺破颈部主动脉，问题会更加紧急严重，可能会危及生命。
李伯特在推特上说，众多的支持使他和家人深受感动，并表示他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工作，致力于促进美韩关系的发展。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宣传参赞罗伯特·奥格本对韩国各界的问候表示感谢。
The ambassador is awake.
大使已经苏醒，精神状态良好。大使非常感谢朴槿惠总统、赵泰庸副外长以及很多韩国民众表达的良好慰问，祝愿他早日康复。
韩国总统朴槿惠说，这起事件是对美韩同盟的攻击。首尔中路警察局负责人尹明成向媒体通报了攻击者的动机。
披露者金基宗，
嫌疑人金基宗说，他攻击美国大使是抗议阻碍南北韩和解气氛的军事演习。
金基宗在被警方制服时可能脚踝受伤，但他仍大喊，我们还没有统一，军演必须停止。目前美韩正在举行年度军演。警方说，金基宗曾在2010年试图用水泥块攻击日本驻韩大使，因此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本星期，美国跟韩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半岛上的局势再次紧张。那么在首尔附近呢，有一位前美国首席朝鲜核谈判代表，他就朝鲜半岛的和平前景发表了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每年美国与韩国都会进行一次大规模长达数周的军事演习，涉及几千人的军队，为可能来自朝鲜的袭击做准备。而朝鲜政府每年都延迟回应并展示武力，今年也是如此。平壤方面周一向海里发射两枚导弹，周三朝鲜外交部长警告说，他的国家拥有核能力，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双方的回应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过去所做的外交努力没能成功缓解该区域的紧张局势。前美国驻韩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希尔在首尔的一场会议上就和平前景向前发展发表讲话，他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他父亲金正日一样坚决，要把朝鲜变成一个重要的核能国家。希尔说，
如果金正恩有意向废除他们的核武器，这么说吧，他还没有表现出这种迹象。
希尔大使在2000年代曾任布什总统的首席谈判专家，参与和朝韩两国、日本、中国及俄罗斯的六方会谈，用经济援助来交换朝鲜限制其核项目，会谈最终于2008年瓦解。从那以后，朝鲜已经进行了两次核实验和数次火箭发射，联合国已对平壤政府处以严厉制裁。重启国际会谈比从前更加复杂，华盛顿方面表示，除非平壤方面采取行动控制其核项目，否则将不会进行谈判。朝鲜在军队和核能发展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广泛的贫困和营养不良还在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中国仍然在为朝鲜提供经济支持，但同时也在改善与韩国的联系。俄罗斯政府正在尝试促进与平壤的关系，但是希尔大使说，这不会发展为主要援助或辅助项目。希尔说，
我无法相信你看到了所谓俄罗斯和朝鲜恢复邦交的一些迹象，但是我认为俄罗斯所关心的是把钱赚到手，我不确定朝鲜明白这个概念。
希尔大使说，美国及其盟国必须牵制朝鲜的核威胁，直到这个国家最终在其失败经济的重负下崩溃，到那时就需要使用外交手段来处理转型以及打消中国的疑虑。希尔说，
我不希望中国人感到他们的战略地位受到削弱，使之成为美国的胜利，他们的挫败，我们需要避免这种情况。
由于紧张局势的升级，和平前景十分遥远，朝鲜和韩国双方都保持着高度备战状态。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两会有关的消息。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5号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中国2015年经济增速的目标是7%，这创了近年新低。而新一年的国防预算是10.1%，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中国2014年的政府工作，并部署了2015年的工作重点。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中国政府新一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为7%，增长率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经济发展在新的一年中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中国经济增长将明显放缓。李克强在谈到反腐倡廉的时候，用了一个网络流行语，获得全场的掌声。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称，这句话是李克强亲自加上的。
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做，一些腐败问题注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政不谋其位，该办的事不办。我们要直面问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勇于担当，不辱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广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国军费开支的谜底也终于在今天揭晓。 中国2015年国防预算8868.98亿元，增幅为10.1%，较去年的12.2%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有海外媒体指出，中国军费开支仍然不够透明，实际开支远远比正式公布的数字要高。中国军费持续高速增长，使周边一些国家表示忧虑。与军费相比，中国维稳经费也在逐年上升。今年用于公共安全的费用为15.41亿元，比去年增加4.3%。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妇联主席哈斯也提艾丽向美国之音表示，新疆维稳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恐怖主义袭击只是少数极端分子所为，并没有影响新疆大部分人的生活。
国内都有关，就是有一些去这个极端思想这个洗脑的一些很少一部分，没有影响我们的大局形势，大家老百姓生活是非常幸福美满的，很放心的工作，你们大家欢迎到新疆去看看。
中国的维稳经费在2011年首次超过军费，不过在周永康落马之后，维稳经费开始低于军费，被解读为中共政法委的权力受到削弱，而军队的地位则明显上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时候，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重申中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绝不照搬外国政治模式的立场。不过呢，国际社会经常对中国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人们的基本自由没有能够获得保障提出批评。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只重经济发展却没有政治改革感到失望。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京当局多次表明拒绝接受西方普世价值，也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美国国会和分析人士都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影响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上星期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研讨会中，就对中国长久以来只关心经济发展却不愿做出政治改革感到失望。邵建龙在提到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时表示，他曾经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国会通过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时说过，中国已经打开了关注精灵的盒子，以为在经济自由之后，政治改革的脚步也就不远了。但中国至今不但没有政治改革，人民的自由反而更加紧缩，甚至对香港，北京当初曾经做出港人治港的承诺，如今却不肯松手。邵建龙说，
My hope is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will ultimately rise up politically and demand.
我的希望是中国人民能挺身要求政治权利，要求伴随经济自由而来的权利，那就是个人自由，根据个人心灵需求选择信仰的权利，批评政府而无需担忧被抓去坐牢的权利，媒体有自由报道全国大小事情而无需担忧遭到报复的权利。
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研究员李淑珊也认为，美中两国在制度上与核心价值的基本差异是双方关系难以进一步开展的主要原因。李淑珊曾任《华尔街日报》及其他外国媒体驻北京记者，对中国有深入观察。他的外祖父林麦克1937年与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同船到中国，曾经在延安与八路军共同生活，并协助中共发展无线国际广播。李淑珊上周在华盛顿东西中心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要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不过这个关系目前正处于僵局，无法进一步发展，因为北京要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包括主权、领土完整、社会发展道路及政治制度， 意思也是说，北京当局要美国尊重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尊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以及对西藏、新疆的控制。北京也要华盛顿尊重中国的区域利益，因为他不喜欢美国与日本、韩国的盟友关系。但这些都是美国不可能接受的条件。李淑珊说，
中国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开展设下了许多的条件，但是美国根本不可能接受这其中的许多条件，他不可能背弃盟友去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可能改变对西藏和台湾的立场等等，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僵局的状态。
在有来自全中国各地2000多名政协委员参加的开幕式中，余正生针对政协的性质定位表示，政协不是权力机构，也不是决策机构，而是咨询协商机构，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必须贯彻中共中央的要求，坚持中共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外国的政治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经济2015年的增长目标下调到7%。中国政府看来在告知社会，经过了30年高增长之后，要适应低增长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常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两会的人大会议星期4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例行的工作报告细数了近期常常听到的所谓新常态。经济上，中国力争2015年实现7%的增长率，通胀控制在3%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经济放缓，看来是不争的常态。政府在经济30年高速增长后，似乎要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其中包括治理污染和持续反腐败等。中国知名专栏作家、上海独立政治分析人士赵楚说，
把新常态在经济上界定为低增长，那很明显是要对社会的心理做一个调整，让社会在心理上会以后会慢慢适应这种低增长的情况。因为低增长，当然你的社会心理经济上的预期就会低，包括对政府的预期，包括对自己的预期都会比较低。
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外，大批游客被拦在远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中国政府正在告诉他们以及那些不能出门远游的民众要调整心态了，应对经济低增长带来的日常生活变化。赵楚继续说，
污染问题，像一些贫困问题，包括这种严重的犯罪浪潮啊、恐怖主义，这个都不是地区问题，这都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啊，包括这种全国联网的社保系统，这都要由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资源来解决。所以通过这个反腐呢，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政治上的意图，主要是来重建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所谓权威政策和执行的权威系统。
一些人大代表也对目前比较敏感的其他问题发言。香港人大代表廖长江谈到了中国政府的香港政策，他说，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贯的工作，我们已经听过几十遍了，在不同场合，所以我不觉得是什么奇怪，在工作报告里面提到这点。
80后出生的云南少数民族代表铁飞燕回答了记者有关中国当局限制伊斯兰妇女戴面纱的问题，他说，
我们都是信仰自由的，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下我们可以戴，因为我觉得戴面纱它是伊斯兰教的一种习俗，同时也是一种女性爱美的标志吧。
报道说，并非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赞成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数目不详的一些人大代表对报告表示失望。在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上，官方认可的人大代表往往不会背离当局的主旨发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印尼官员拒绝接受澳大利亚提出的以交换囚犯的方式来挽救两名澳大利亚毒贩生命的建议，这两名毒贩将被处决。印尼官员星期四说，处决将按照计划进行，拒绝接受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几个小时前向记者们提到的换囚的建议。毕晓普说，他跟印尼外长马尔苏迪通电话的时候提出了交换囚犯，作为澳大利亚方面争取免除死刑的最后努力。印尼还没有确定安德鲁陈以及苏库马朗两个人的处决日期。星期三，他们被从巴厘岛一所监狱移送到预计是执行枪决地点的一个岛屿。其他九名犯人也将被处决，其中包括有巴西人、法国人、加纳人、尼日利亚人、菲律宾人以及印尼人。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四说，澳大利亚尊重印尼，但是澳大利亚政府要保护自己的价值观和公民。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表示，将公布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2月27号遇刺前收集的文件。涅姆佐夫收集这些文件是为了证明俄罗斯在乌克兰直接发挥军事作用。涅姆佐夫的盟友活动人士伊利亚·雅辛告诉英国《泰晤士报》说，有关证据得到保护，虽然警方在调查谋杀事件时取走了涅姆佐夫的电脑，但是这些文件并没有被警方获取。涅姆佐夫生前直言不讳地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上个星期五晚上跟女伴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行走的时候，被人从背后开了四枪打死。涅姆佐夫本来预定在他遇刺的那个星期天领导莫斯科的反政府大游行，他遇刺后还是有几万人走上街头对他表示哀悼。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当局还没有宣布有任何与这个案子有关的嫌疑人被逮捕。普京表示决心将凶犯捉拿归案。那么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被暗杀以及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使得克里姆林宫越来越担心颜色革命会在俄罗斯爆发。普京总统强调要尽一切努力避免颜色革命。俄罗斯官方智库提出抵制颜色革命的系列建议，包括事先切断抗议民众的联络网络、加强宣传等等。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危机和经济衰退使普京当局非常害怕颜色革命会逼近俄罗斯。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近期将会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如何防止颜色革命和保持社会稳定。多家俄罗斯新闻媒体最近报道，颜色革命爆发的威胁几乎在每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都被提起。普京总统也经常不断提出颜色革命的议题。普京把颜色革命称之为由外来势力资助和煽动的国家政变。他还说，在一些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给俄罗斯带来了警示和教训，应该尽一切努力，绝不允许颜色革命在俄罗斯爆发。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智库学术委员会正准备提出系列建议，如何防止颜色革命。克里姆林宫把这些建议称之为捍卫国家主权措施。这些建议的起草人之一，莫斯科大学教授、俄罗斯前安全部门军官马诺伊洛说，西方制裁、经济危机和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害等因素将成为俄罗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导火索，因此俄罗斯安全部门应采取一整套应对措施，包括切断抗议民众之间的联络网络，在信息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更多的专业宣传工作，防止在抗议民众的头脑中对颜色革命形成浪漫情感，防止这种浪漫情感吸引旁观者加入抗议队伍。马诺伊洛说，只要能够切断与抗议活动有关的技术连接链条，就可以防止颜色革命的爆发。莫斯科大学教授杜金被人称作是反颜色革命的斗士，他在这个领域也积极为克里姆林宫出谋划策。杜金一直强调俄罗斯应该走自己的斯拉夫道路，并积极主张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事务和吞并克里米亚。一些俄罗斯知识界人士认为，杜金的许多观点都带有法西斯民族主义色彩。作为防止颜色革命的部分措施，俄罗斯最近几年一直在不断加紧对互联网和 和社交媒体的控制。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多布洛霍托夫说，从中东国家到乌克兰，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口号都很相似。利比亚前独裁者卡扎菲被推翻前也拥有同普京相似的高支持率。他说，不应该把民众对体制的不满简单归咎于外国势力的操纵。多布洛霍托夫说，虽然多数人在政治上现在都很被动，他们不想参加反对派的集会，但事实上对现实不满的人却越来越多。这种不满还不是完全由于生活水平低，而是由于俄罗斯社会的腐败，由于官员的无法无天。另外，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在今天的普京体制之下，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在事业上的前进道路都被堵死。因此在俄罗斯确实有可能重复在中东和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对颜色革命的恐惧，特别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被害，不但显示普京体制完全丧失了自信，反而说明这个体制已经感到走投无路。他认为普京体制不能同21世纪的现代社会接轨，只能面临垮台的命运，但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垮台的时间以及俄罗斯社会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的葬礼在莫斯科举行了，上个星期五傍晚他在距离克里姆林宫很近的地方被枪杀。现在像涅姆佐夫一样大胆批评普京领导，并且据信是因为他们这样做而被暗杀的俄罗斯人不断的增加。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报道说，俄罗斯人对抓获刺杀涅姆佐夫的凶手几乎是不抱希望。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人们列队向被刺杀的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的遗体告别，队伍一直延伸到大街上。到萨哈罗夫社区中心向涅姆佐夫遗体告别的还有外国和俄罗斯政要。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谈到涅姆佐夫敢于批评普京总统，
鲍里斯无法忍受俄罗斯目前的状况，无法眼睁睁看着县政府几乎毁掉俄罗斯宪法和收回俄罗斯人民的权利，他和我正在与之做斗争。
不过像以往被指称的政治谋杀一样，几乎没有人相信刺杀的背后指使会被查出。俄罗斯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2006年被暗杀，凶杀案的幕后主使至今未被揭出。索科诺夫是俄罗斯新报调查部的负责人。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之前是那个部的记者，他特别指出普京当政以来，他有5名记者和1名律师被杀。
总的来说，普京对现政权的任何批评者，包括独立批评人士的不容忍度迅速膨胀，登峰造极。现如今，没有人能够确保自身安全。
涅姆佐夫的支持者指责说，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营造了一种阴谋导向、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症和仇恨西方以及仇恨普京反对者的氛围。索科洛夫说，俄罗斯情报调查总管2012年就威胁要杀死他，不过这位主管予否认。索科洛夫还说，不少俄罗斯记者因为质疑当局受到毒打，不过他仍然相信存在找到涅姆佐夫遇刺真相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案子牢牢掌握在那些切实调查而不是做样子的调查人员手里，审讯时我们就有可能了解真相，说到幕后主使，这要看是谁。
跟其他反对派领导人一样，涅姆佐夫据信受到俄罗斯情报部门的监控，却在距离克里姆林宫几米处被认为属于俄罗斯最安全的地点被枪杀。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发言人马尔金说，他们正在利用一切手段侦破涅姆佐夫凶杀案。
调查正在全面展开，追查跟本案相关的所有线索。我们正在讯问目击者，仔细研究监控录像资料，我们还拿到了一些物证。
涅姆佐夫遗体下葬的时候，他的支持者高喊俄罗斯必将自由的口号。支持者说，涅姆佐夫作为俄罗斯受到排挤的反对派议员，为信仰奋斗并献出生命。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互联网上传出一则手机拍摄的血淋淋的视频，据称展示的是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杀害一个双手被铐的逊尼派男孩。专家们现在还没有能够证实这个视频，但是伊斯兰国的追随者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开始大力的宣传撩拨两派之间根深蒂固的派系恐惧，而这正是美国官员一直在竭力避免出现的局面。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这则视频出处还有疑问，但视频画面确实残暴，一个男孩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一些武装的男子在慢慢后撤，爆炸声短暂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然后他们举起武器，伊拉克旗帜徽标一闪而过。那个被控杀死什叶派的男孩死了。现在人们对这则视频还有疑问，美国官员还不能证实它的真伪，另外也看不出杀死男孩的事情发生在何时何地。但分析人士说，有些事情是清楚的，那些男子是伊拉克人，或许是民兵，或许是伊拉克正规军。他们高喊的口号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常喊的战斗口号。伊斯兰国的追随者已经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大力谴责他们所说的美国支持的什叶派黑帮杀害逊尼派男童。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也报道说，受害者是来自伊拉克迪亚拉萨拉赫或阿勒丁省的一个11岁的男孩。眼下的形势特别敏感，伊拉克武装和伊朗支持的民兵正在努力夺回伊斯兰国占据的提克里克。美国军方高级官员星期三对国会表示，伊拉克能否获得成功要取决于能否维持教派间的脆弱的停战状态。
打败伊斯兰国的真正关键是说服逊尼派相信他们不应当跟伊斯兰国联合。假如这成为一个足以清洗的借口，那么我们的努力就会成问题。
伊拉克总理一直表示绝不容忍教派混战和践踏人权。美国官员担心，假如他不能制约什叶派民兵，情况会更加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虽然现在伊朗跟美国的最高外交官正在努力地争取达成协议，保证伊朗不研制核武器，同时呢解除国际间对于伊朗的制裁，可是有一项新公布的报告显示，这两个国家都加紧对彼此的网络攻击，而这种做法并不奇怪，因为这种事态发展是越演越烈的全球趋势的一部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伊朗最高层外交官最近每个星期都要会面，争取在3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协议。不过在这种外交攻势的场景背后，一场网络战方兴未艾。这是一个叫截获的网站的说法，这家网站分析了斯诺登披露的美国政府秘密文件，并且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的细节。这份文件写于2年前，主张美国对伊朗已经改善的网络战能力做出更有力的回应。报告说，伊朗从阵网病毒那里学到了东西。这个病毒据称2012年被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植入了伊朗的核项目。那起事件可能使伊朗领导人意识到了网络战能力的价值。相比之下，核武器更为昂贵，争议也更大，而且是死亡游戏。这是伦敦城市大学网络战专家戴维·斯塔普斯的观点。
伊朗如今认识到他们手头有了更强大的武器，如果他们把资源投入到这方面，可以继续展开攻击，继续获得战果，而成本又很低。
斯塔普斯教授的团队根据一起真实事件制作了这部视频，展示网络袭击的一个基本形式。
这是一个网站，有地方开始出现亮点，这意味着网站负荷正在变大，所以所有这些要求不断传送进来，但没有一个答复可以传送出去。实际上这个网站彻底宕掉了。
这种超负荷的攻击或称阻断服务攻击让人恼火，但是真正的大患是黑客盗取或者破坏了数据。去年索尼影业就受到了这样的袭击，据称袭击者是朝鲜。 这类袭击还可能导致发电厂过热，或者切断公路交通信号，或者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从而威胁人的生命。一年前，当时新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海军上将麦克罗杰斯对美国国会说，网络战不会消失了。
显然，将来几乎在我们看到的每一次危机中都会有网络因素，过去一直如此。我相信今天我们在乌克兰见识了这一点，在叙利亚和格鲁吉亚我们都见识过，这会越来越是个常态。
伦敦战略对话研究所的雷切尔·布里格斯指出，有人担心恐怖组织也可能把手伸进网络空间。
We know that extremists are trying.
我们知道极端分子正试图像他们利用电线和电池一样利用技术。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成功，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网络攻击成本不高，形式隐秘，可以否认。虽然袭击频发，但是公众却基本不知情。这使网络攻击对政府和恐怖分子的吸引力都超过了常规或者核武器。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中国反恐法可能对美国高科技公司产生影响做出了回应。中国全国人大一名发言人说，在中国营运的公司对正在拟议中的一个新反恐法不需要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根据反恐法草案，在中国营运的高科技公司必须交出加密密钥，并装设后门通道，协助中国反恐调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路透社的专访中警告说，如果中国想和美国做生意，北京就必须修改那些要求提供政府调查通道的有关条款。星期三，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在全国人大正式召开会议前一天，试图缓解这个问题引发的紧张。他说，在美国营运的公司也一样受到严密安全检查。傅莹说，奥巴马总统对这个法律的担忧是一个进步的信号，它显示双方正在对这个议题有所交流。傅莹说，
这个做法呢是符合我们国家的行政法原则的，也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做法，不会影响网络经营者的正当利益。
中国的反恐法草案刚通过二读，它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获得批准。但是中国反恐法草案中要求企业提供政府后门通道的条款引起美国的警觉，在国家安全局使用复杂监控技术的消息被披露后，企业正在试图向客户保证他们的通讯安全。外国在中国的企业团体也对这些规定表达担忧，呼吁能与中国政府有更多的讨论。上海美国商会会长纪瑞达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反恐法草案对企业的要求比他们可能会同意的还要多出许多。纪瑞达说，
一般而言，任何关于提供源码、加密密钥及算法的要求是任何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最不会愿意做的事，无论他们在哪里营运都一样。
奥巴马总统说，他本人和他的官员都已经直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中国当局提出这个议题。奥巴马说，
Those kinds of restrictive practices, I think.
我认为那些限制性的做法，讽刺地说，长期以后将会伤害中国经济，因为我不认为任何一家美国或欧洲公司，任何一家国际公司能够堂而皇之地将整批数据、整批个人数据交给一个政府而不需承担责任。
这个反恐法草案并不是唯一一个中国当局研拟中的法规，要求外国公司交出这一类信息，让他们受到监控，并迫使他们交出敏感的知识产权。随着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对美国政府监控能力的揭露，中国也开始逐渐收紧它的网络安全政策。北京原以严密监控国内互联网，并使用防火墙防止中国互联网用户接触外国新闻，如脸书的社交网以及当局禁止的网站。 中国官方新华社以非常直接的语句批评奥巴马对中国反恐法草案的反应。星期三刊出的社论指称奥巴马的批评毫无根据，并说这就是美国虚伪政策的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大陆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有望在今年秋天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成为法律。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一项调查，中国至少25%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本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言人傅莹3月4日表示，家庭暴力是现代政府都应该面对的问题，家暴受害人欢迎这部法律。不过呢，有妇女活动人士表示，这项法律草案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而且缺乏预防家暴的具体措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郑国华是河北省一名农村妇女，今年56岁，已经离婚10年。在那之前，她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她的手臂上至今还留着一条不短的伤痕，那是她的前夫用刀砍伤的。她说，为了躲避家暴，她尝试了各种办法。
离婚离不了，死也死不了，走也走不了，走你不认得这孩子呀，你不放心这俩孩子呀。嗯，最后那胳膊，胳膊，我不是说那会儿，我说比唐僧的难都多，我说一难一难就难不过去。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2010年一项题为《女性遭受暴力普遍程度》的调查报告，25%中国妇女遭受过家暴。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提案在2013年两会期间提出，目前还在讨论阶段。中国民间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认为，讨论还不充分。
其实这个法哈，它受到讨论远远的不够，对我们来说。远远不像我们的期待那样受关注，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所以这问题还是在取决，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对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有多严重，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就是对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大家也有不同的这种看法。
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女性总体健康状况差，精神抑郁。可是绝大多数家暴受害者选择沉默。正在医院接受脑肿瘤治疗的郑国华说，他的案子最终引起了地区政府的注意，在当地妇联的过问下，她丈夫被判刑4年。妇女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各级部门对于家暴案子的介入有了改善。不过目前的反家暴法草案中缺少预防家暴的内容。中国反家暴网络发起人冯远说，
现在的法律它虽然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它没有具体的规定，也没有预防家庭暴力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够不上刑事犯罪的这种标准的暴力行为也得不到合适的惩处，受暴的妇女得不到相应的支持。
反家暴法案在人大通过之前还需要至少3次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是处于失控状态，而且持续的恶化。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前记者柴静在2月的最后一天，通过互联网推出他自费制作的空气污染问题纪录片《穹顶之下》。这部纪录片在中国国内所引发的评论和争议，一度也好像是进入了失控状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批评者指出，与空气污染不同的是，纪录片《穹顶之下》本身以及中国国内有关《穹顶之下》的报道和争议显示，中国的舆论一直牢牢掌控在执政党共产党手中。2月28日，长达100多分钟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一些大互联网网站一推出，便立即受到中国网民的关注，点击很快上亿，评论成千上万、上百万。许多人高度赞扬 柴静倾自己之力自费100万元人民币精心制作和播出这部涉及公众健康大事的公益片，显示了他和他的团队难能可贵的公益心。赞扬者指出，无论批评者提出什么样的批评，穹顶之下上线之后引发的社会反应如此强烈，说明柴静捕捉到了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大问题。与此同时，穹顶之下也受到众多的批评，批评者的意见多种多样，有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提出质疑，有人就基本事实提出质疑，有人就穹顶之下传播情况提出质疑，如当下中国互联网信息管制空前严格，触犯管制的人动辄被抓起来投入监狱，这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得到这样的超级待遇，可以自由传播，而且是得到人民网这样的官方大网站的传播，更由人民网进行广告宣传性的专访与之配合。还有人从总体上提出质疑并予以否定。中国作家评论家王五四认为，穹顶之下了无新意，展示的不过是官方多年来推销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式滥情和忽悠，回避当局一权谋私的权谋交易，为当权者打掩护和开脱，将政府出于权谋而不作为或胡作非为的罪责摊到或扣到作为受害者的公众头上。穹顶之下在2月28日推出，赞扬批评质疑之声一时间甚嚣尘上，其中夹杂着众多的对中共当局的批评。中国作家赵达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柴静推出穹顶之下在中国引起有关空气污染的大讨论，这无论如何来说也是好事，但柴静纪录片引起的轰动也让任何一个对中国严酷的舆论管控状况有起码了解的人不禁要问，
为什么一个不是记者的记者，没有记者证的柴静，他能够到处采访呢？而且采访了很多重要的名人，关键的人物。
赵大公说，在当今中国没有官方记者证就进行新闻采访，这样的人要么是采访结果根本就不能发表，要么是被抓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为了讨论方便，人们可以姑且不管不顾这样的基本事实，继续问几个相关的问题。
那么柴静既然搞这个，那能不能让李静、让王静、让赵静啊，他们搞一个关于中国土壤污染的调查啊，关于这个水污染的调查，啊，关于三峡工程这个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对生态的破坏的调查，让不让搞？如果不让搞，那么为什么让柴静做这个调查呢？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呀。
经过几天的热闹之后，中国互联网上的穹顶之下的宣传和讨论明显冷却下来，有论者认为，这明显是官方强制的冷却，显示穹顶之下并非官方，有官方的背景以及它的真正的公益性质。但是也有论者认为，得到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赞扬的中共宣传员周小平几个月前也被官方热推，又被官方冷却和冷藏，然后再有控制的亮相。同理，柴静过去和今后的亮相都必定是在官方的掌控之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美国国内。波士顿联邦法院星期三开庭审理焦哈尔·萨纳耶夫被控在波士顿马拉松赛上制造炸弹爆炸事件一案。被告律师的开庭陈词出人意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在波士顿的报道。
两年前发生的炸弹事件让波士顿受到惊吓，也感到震惊。监控录像显示，焦哈尔·萨纳耶夫和塔梅尔兰·萨纳耶夫兄弟二人将装着炸弹的背包丢在那里。爆炸事件导致三人死亡，260人受伤。塔梅尔兰在几天之后与警察枪战时被打死。焦哈尔被捕，目前以死罪案出庭受审。
我认为他是个禽兽，他把背包丢下的时候就知道那里有孩子、妇女和家庭。
被告的辩护律师朱迪·克拉克做的开庭陈词让整个法庭感到震惊。他承认 录像中挎着背包把他丢在终点线的那个人就是被告，但是克拉克说被告是受到他哥哥的影响。按照克拉克的说法，被告的哥哥崇尚暴力伊斯兰极端主义，并且曾经到俄罗斯去探寻圣战组织。检察官威廉·魏因勒布说，被告出现在马拉松赛并不是要去观看比赛，而是带着谋杀的念头去的。萨纳耶夫显得坐立不安，当魏因勒布陈述他在与警察枪战期间驾车从他哥哥的身体上碾过去，并且将尸体拖了15米远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反应。玛丽莎·巴宾当时在法庭旁听，他说
他看上去挺不在意的，有时看起来有些感到无聊的样子，有时候他似乎又很精神集中，所以说他做出各式各样的反应，很难搞清楚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如果被裁定有罪，萨纳耶夫将面临死刑判决。辩护律师克拉克在泰德·卡钦斯基和贾里德·里两宗案件的庭审中曾经成功地说服了陪审团免去被告死罪，这两个臭名昭著的谋杀者被判终身监禁，目前在狱中服刑。唯一的一名抗议者是在法庭之外，他说不论犯下什么罪，死刑都不能解决问题。
我认为国家不应该卷入对任何人的谋杀，死刑就是谋杀。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疑似伯克圣地的激进分子袭击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村庄，打死至少68人。当地一名40多岁的妇女说，妇女们幸免于难，但是所有男人包括12、13和14岁的青少年都被杀死。她说妇女们在武装分子袭击时躲到树丛里，之后返回来看到68具尸体，这些人都被枪杀或者割喉致死。由于地处偏远，有关袭击的消息2天后才传到大约100公里以外的首府麦杜古里。美国执法官员星期四向警方和公众发出警告，要对伊斯兰国通过互联网招募未来恐怖分子的企图保持警惕。这一警示出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一位官员告诉法新社说，我们仍然担心伊斯兰国的招募行动，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接触，我们敦促公众保持警惕，向执法部门报告任何可疑行动。一名在2013年致命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中的幸存者星期四说，袭击过后的景象是纯粹的大屠杀。马拉松赛的观众鲍曼在靠近比赛终点的爆炸中失去双腿，他在波士顿一个法庭对萨纳耶夫第二天的审讯出庭作证。装着假肢的宝曼蹒跚地进入证人席，他对陪审团说，他在爆炸前一刻在赛程沿途碰上萨纳耶夫的哥哥塔梅尔兰，爆炸造成3人丧生，264人受伤。美国驻韩国大使在首尔遭到一名袭击者用刀割伤脸部和手腕之后，星期四说他的状况良好，精神不错。李伯特大使在一家医院接受了治疗，医生需要在他脸上的一道11厘米的刀口处缝80针，还需要手术修复他手臂上受损的肌腱和神经。李伯特后来在推特上写道，他和家人为得到的大量支持深深感动，他会很快返回工作岗位，为促进美韩关系尽职。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胜利阵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星期四被打死，他显然是在针对该组织一个高层会议所发动的袭击中丧命。阿布沙米和其他几名胜利阵线的成员一同被打死。叙利亚国营媒体报道说，政府军对伊德利卜省的激进分子发动袭击，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道了沙米被打死的消息，但是没有说明谁应该对此负责。一名激进组织官员称，他的死给胜利阵线带来非常痛苦、非常沉重的打击。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